第十二章，真正的十字架故事。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位殉道者，是牺牲的体现，也是一位神圣的教师。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全世界的伟大榜样，但是若说他的死有什么神秘或神迹性的美德，却是我的心无法接受的。马格里奇在他的著作《重寻耶稣》中写道：我会在两根偶然钉在一起的木头上瞥见十字架，而我的心就会突然静止不动。我以一种本能和直觉的方式了解到，有一个中心的东西是比美好富足的生活，无论它有多高尚，更加重要，更让人狂乱和更充满激情的。我应该把十字架戴在我心上，它应该成为我的制服，我的语言，我的人生。我没有任何借口，我不能说自己不知道，我从起初就知道了，可是我转离开了它。十字架一直以来都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标志，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福音好消息的核心。然而基督教教会所认为的好消息，却越来越被我们文化中的其他人认为是坏消息。在基督教的记载里，耶稣的死是为了使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想法似乎是荒唐无稽，甚至是阴险邪恶的。我在纽约客中听到为什么耶稣必须死这个问题，远远多过上帝存在吗这样的问题。他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赦免我们呢？基督教的上帝似乎很像原始时代的复仇之神，要看到杀人献祭才高兴。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接纳每个人，不然至少赦免那些畏罪悔过的人呢？虽然基督教的十字架教义让某些人感到困惑，但他也警告了另一些人。有些自由派的基督教神学家完全拒绝十字架的教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教义就像是神圣的虐待孩子。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要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专注在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而不要去注意他的死亡呢？第一个理由，真正的赦免是代价极高的苦难。让我们从一个实际财务上的例子来开始讨论。假设有一个人向你借车子，当他倒车出去的时候撞倒了大门，连门外的围墙也垮了一段，但是你的房地产保险不赔这大门和围墙的损失，那你要怎么办呢？实际上你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要求向你借车子的人赔偿所有的损失。第二，是不让他负担任何的花费。当然也可能有其他中间的办法，就是你们两人共同支付所有的花费。请注意，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中，都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这个损失，你或他，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人为这个行为买单。这个债是不会消失在空气中的。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赦免是代表你愿意为了别人错误的行为而承担所有的花费。大多数得罪我们的行为是不能单用经济上的价钱来估算的，可能有人侵夺了你的快乐、名誉、机会或某方面的自由，虽然这些东西是没有价格的，但是当对方说我真的很抱歉时，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当有人严重得罪我们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无法消除的感觉，就是犯错的人欠了我们一笔债，我们一定要讨回来。每当有人得罪你时，你就会觉得要讨回公道，这笔债是不能轻易的一笔勾销。但你只有两个方法来解决。第一个方法是设法让那些犯罪的人因他们的恶行而受苦，你可以切断和他们的关系，积极或消极的期盼那些人会遭遇你所经历的同等级的痛苦。有许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例如你可以直接恶毒地指责他们，用话语来伤害他们，你也可以在背后对别人说他们的坏话，来破坏他们的名誉。当得罪你的人受苦时， 你就会开始感到某种程度的满意了，觉得他们是得到报应了。然而，这种选择含有某些严重的问题，你可能会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更加自怨自哀，因此也更加自我中心。如果做错事的人是有钱或有势的人，你就可能会变成直觉的不喜欢这种人，并终生拒绝和反对这样的人。如果做错事的人是异性或其他族裔的人，你就可能会变成永久的愤世嫉俗，对整个那群人有永远的偏见。不仅如此，做错事之人的亲友们常常会觉得他们有权利回报你的报复，如此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就会持续多年而没有止境。是的，你的确遭到了邪恶的对待，但是当你致力于报复时，邪恶不会消失，它反而会更加的扩散。但最悲哀的是，它会扩散到你和你的品格里面去。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来处理别人的恶行，那就是选择赦免。赦免的意思是不让对方为他的行为而赔偿。当你全人都想要猛击痛责某个人时，你却克制住了，这时你会经历到极度的痛苦，这是一种苦难，因为你不仅失去了原先应有的快乐、名誉和机会，现在你又放弃了可以从报复对方而得到的安慰。你吞下了所有的亏欠，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所有的代价，而不将之归诸于对方，这是极为痛苦的。有许多人说，这就像死亡一般的痛苦，这个如死亡般的痛苦是极难忍受的，但是这种死亡可以带来复活，而不会带来一辈子活在如死般的苦读和愤世嫉俗中。身为牧师，我辅导过许多人有关赦免的事，我发现如果他们能赦免对方，既肯放弃在行动上报复得罪他们的人，甚至在他们的内心也不想象着报复，那么愤怒就会开始慢慢的消失。如果你不在怒气之火上继续加油，那么这团火就越来越小。知名作家鲁易斯在《绯红二十二帖》中对老友马尔肯说道，我上个礼拜在祷告中突然发现，或是感觉到，我已经真正的原谅某一个人了。我在过去30年一直努力去想要原谅他，在这世上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和继续祷告。我记得曾经辅导过一位对父亲充满愤怒的16岁少女，她的情形一直没有改变，直到我对她说，只要你还恨你的父亲，你就仍然受他的破坏，你会一直陷在自己的愤怒中无法脱身，除非你能从心底彻底的原谅他，并且开始爱他。当他了解到这一点时，内心就开始融化，他经历了赦免所要付的极高代价，这代价在开始时让他感到比苦读还要更大的痛苦，但是他最终带来的是自由。你必须在有感受之前就先赦免，这样你最终必会得着赦免的结果。赦免会带来新的平安，如同从死里复活，它是阻止邪恶扩张的唯一方法。当我辅导一些被伤害过的人，而要他们赦免对方时，他们都会问我有关对方的问题，难道他们没有责任吗？我通常会回答说，他们是有责任，但是要在你原谅他们以后。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来质问犯错的人，他们造成了破坏，而且就如我在前面所举的倒车时撞坏门墙的例子，他们要为修理这些破坏而负责。我们应该质问他们，唤醒他们真正的品格，推动他们去修补人际的关系，不然至少要约束他们，以保护别人将来不再受伤害。但是我们要注意，所有这些质问都必须是出于爱心，而要爱他们以及保护他们周围其他可能受伤害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在质问他们时能期待他们会悔过改变，并且做对的事。想要报复的欲望并不是出于一种善意的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恶意的动机。即使你说，我只是想要让他们负起责任，但其实你真正的动机可能只是要他们受到伤害。如果你不是为了他们本身的益处或是社会的益处，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要他们遭到报应而去质问他们， 那么犯错的人会悔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质问者一定会逼得过度，不求公道，只求报复，不求他们改变，只求他们受痛苦。你会要求过当，而且态度恶劣。当然，对方也一定会知道你的这种质问只是想要伤害他，如此一个互相报复的循环就开始了。唯有当你心中先寻求赦免对方时，你的当面质问才会是温和的、有智慧的以及有恩惠的。唯有当你心中不需要看到对方受伤害时，你才有机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和好与医治。你必须甘愿承受赦免所需之苦难和死亡的极高代价，才有可能会复活。再没有人能比潘霍华更能体现赦免的极高代价了。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曾经说过他的故事。在潘霍华回到德国去反抗希特勒之后，他写了《追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一书。他说真正的赦免一定是一种苦难。他写道，我所必须背负之我兄弟的重担，不只是他外在的际遇，他的天性和天赋，同时也包括了他实际的罪。要背负他的罪的唯一方法，就是我现在所要分享的，在耶稣十字架的能力中赦免他。赦免就是像基督般的受苦，这是基督徒所要承担的责任。潘霍华于1943年4月被捕下狱，后来被转到弗罗森堡的集中营，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被处死。潘霍华如何活出他自己所说的话？他的赦免是代价极高的苦难，因为他要实际的对抗在他面前的伤害和邪恶。他的赦免并不是他在书中所说的廉价的恩典，他没有忽视罪或为之找借口，他乃是迎面拒绝罪，即使他要付上他的所有作为代价。又因为他拒绝去仇恨对方，他所选择的赦免之代价就更高了，因为他度过了要爱仇敌所必须经历的极度痛苦。所以他对仇敌之恶行的反抗都是有分寸并充满勇气的，而不是恶毒和残酷的。我们可以从他在狱中所写的信件和文章中看到这一点的证据，他的毫无苦读实在是令人震惊。他说，请不要为我焦虑或担忧，但不要忘了为我祷告，我确信你不会的。我非常肯定上帝的手在引导我，但愿我能一直保持这样的肯定。你绝对不要怀疑，在我被引导的这一条路上都充满了感恩和欢乐。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满意着上帝的美善，我的罪被基督十字架上赦免的爱所遮盖。在此我们看到潘霍华单纯地活出耶稣为他所成就的事，耶稣背负他的罪，为他担当了一切的代价，因此他现在能够自由地对别人也行出同样的事来。上帝的赦免帮助了潘霍华理解人的赦免，现在就让我们从潘霍华对人的赦免这美好的榜样中来认识上帝的赦免。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赦免我们？这是许多人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当别人所行的恶事很严重时，没有人能够就这么简单的赦免别人。赦免就是自己承担修补的花费，而不要求犯错的人做什么。这样你就可以向你的敌人伸出爱的手，期盼他能够更新而改变。赦免就是由你自己来吸收罪恶的代价。每一个赦免别人重大行为的人都会有经过死亡而进入复活的经历，深深体会到被钉子所刺、流血、流汗和流泪的痛苦。由此，我们对上帝所行的就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了。上帝决定赦免我们所有得罪他和得罪别人的事，而不惩罚我们。因此，他自己借着耶稣基督而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受苦。正如潘霍华所说的，每一个赦免别人的人都承担着对方的罪。我们在这十字架上看到上帝所做的事，就是每一个人类都应该做的事，赦免别人。 只是耶稣所成就的赦免是能被万人看见的，是宇宙性的，是无限大范围的。当然，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类要这样赦免别人，是因为我们无可避免的必要反映出创造我们的主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感受到战胜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经历赦免的苦难，也是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这对上帝来说乃是更真实不过的了。他的公义热切的要战胜邪恶，他的慈爱又深切的要赦免人，他在这两方面的想望都无限的大过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想望。至此，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记得基督徒信仰中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因此上帝并不是把痛苦强加在另一个人身上，而是自己在十字架上承担世界上一切的痛苦、暴力和邪恶。由此可见，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和原始社会中的神明，那些需要人类的血去平息他们的烈怒的神明是截然不同的。这位上帝成为人的样式，献上自己的生命和血，以完成道德上的公义和怜悯人的慈爱。这样，将来当他来摧毁邪恶时，我们就不至于也被摧毁。因此，耶稣的十字架不只是一个令人喜爱的牺牲之爱的典范而已，不必要的放弃你的生命，并不值得钦佩，那样做是错误的。耶稣之死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榜样，而是拯救我们所必须要有的东西。为什么耶稣必须死才能赦免我们呢？因为有一笔债需要偿还，而上帝自己偿还了那笔债。因为有一个刑罚需要承担，而上帝自己承担了那个刑罚。赦免一定是一种代价极高的苦难。我们已经从人类赦免的极高代价看到上帝赦免的本质。然而，其实上帝的赦免才是人类赦免的终极基础和源头。潘霍华再三地证明此点，他宣告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个人的赦免，使他能够确信上帝对他的爱，也使他可以活出对别人牺牲奉献的生活。第二个理由，真正的爱是一种个人性的调换和代替。在90年代中期，有一个基督教的宗派举行了一个神学会议，其中一位讲员说，我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有关赎罪的教义，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把一些人挂在十字架上看鲜血流下来或其他奇怪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只专门教导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你拿掉十字架，你就没有一位慈爱的上帝了。在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中，若要爱一个有问题或有需要的人，但却不在某些程度上与他分享东西，或甚至和他调换位置，是不可能的。所有能真正改变生命的爱，一定会牵涉到某些这类的调换。要去爱一个身心健全而快乐的人，不需要花费太多。但是想想看，要去爱一个感情受创的人，会是什么情况？如果你要倾听并爱这样的人，却想保持自己的情绪完全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你对他们说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坚强了一点，或更能肯定自己。但如果你没有投入自己全部的感情，这样的结果是不会发生的。你要顾他们，还是顾你自己？要帮助他们在感情上恢复健康，你就必须愿意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投入。再看另一个例子，想象你遇到了一个无辜的人，但却受到政府、某个权势或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向你求救，你若不帮忙的话，他可能会被杀。但你若帮他，原来无比安全的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好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情节那样。同样的问题，你要顾他还是顾你自己？你若肯帮他，他就会越来越安全。但要有这结果，你就必须愿意进到他那个不安全和易受害的处境之中。再想想养育儿女的情况，婴儿进入这个世界时，是完全需要依赖父母的，他们无法自给自足、独立自主，除非他们的父母亲肯花下好几年的时间，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如果你完全不让你的孩子妨碍你工作和休闲的自由，如果你只有在自己方便时才亲近他们，那么你的孩子就只会在身体上成长，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就会一直处在感情很有需要、很有问题和过度依赖的情况。这里的选择是很清楚的，你若不是牺牲你的自由，就是牺牲他们的自由。你要顾他们还是顾你自己？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你就必须损失，他们才能得益处。你必须愿意进入到他们的依赖处境中，到了最后，他们才能经验到你的自由和独立。对于那些有严重需要的人来说，能真正改变他们生命的爱，全都是一种代替性的牺牲。如果你个人参与在他们的人生中，那么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的软弱流到了你的身上，而你的强健也流到了他们的身上。近代福音运动的领袖斯托德在他所写的《当代基督十架》一书中说，基督教信息的核心就是代替。他说，罪的本质是我们人类以自己代替了上帝，而救恩的本质则是上帝以他自己代替了我们。我们把自己放在只有上帝配得的位置，而上帝把自己放在我们应受的位置。如果斯托德的话是真的，那么假如上帝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所受的苦难，包括暴力、压迫、悲伤、软弱以及痛苦，他怎么可能会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层次。第一，如果他没有亲身经历我们所受的苦难，就不可能是慈爱的上帝。第二，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之中，只有一个宗教宣称上帝真的亲身经历了我们的苦难。